我们以弗所书啊，已经啊快进入尾声了啊。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打仗是不是？好，弟兄姊妹，你现在有没有在打仗？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打仗，你已经死了。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在属灵征战，是不是？只是你没感觉，或者你不 aware。 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是看不见的，但是他每天都在进行，甚至他时时都在进行。所以跟你旁边说，要警醒。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要穿戴什么全副的军装呢？来，要用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对不对？要用盾牌是什么？要用信心的盾牌，是不是？还有呢？这个剑我们还没讲啊。要用什么？有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再来呢，今天我们就要讲到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为戴上救恩的头盔，头很重要。头重不重要？跟你旁边说，头很重要。一个人如果没头的话，这个人就怎么样？死了，是不是？头是很重要的，它掌管整个我们的一个思想的中枢。什么叫做救恩的头盔？好，首先我们要讲救恩。弟兄姊妹，什么叫救恩？什么叫救恩？来，跟你旁边的问一下，什么叫救恩？这应该是 pre-DT 就有了啊，基要真理就应该讲了。如果你既要真理 pre-DT 都没有上过，应该去上。好，那我再问一下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救恩？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救恩，彼得也讲，是不是？我记得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那今天我们再次把它来做一个总整理哈。其实你看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有三个时态，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我们信耶稣得救，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下，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救？从哪里得救？从哪里得救？从哪里得救？当我们讲救恩，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那这样反过来讲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他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的结果是什么？死亡。那你不是也会死吗？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死？所以你刚讲的死是指什么？是指什么？临死了。看来我们既要真理还需要再讲清楚一点啊。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说我们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耶稣，其实你看所有的宗教都在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是罪的问题，是不是？佛家称它叫做业障。所以佛家的解决这个业障的方法是什么？是积功德，是修行。所以做一件好事，看见蟑螂你不要杀，有老鼠也不要杀，因为你就杀生，所以要积功德，懂这意思吗？但是积功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赎罪， 赎罪的目的是为了上天堂。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把罪赎完呢？不知呀，真的。你去问这些佛教徒，我问过一个，他研究佛学研究很久了，问他说你有把握能够上天堂吗？他说不晓得。但弟兄姊妹，请问，我不要用上天堂，因为这个上天堂这个字已经被佛教用了哈，用了已经有点模糊，错误了他的意思啊。我讲天国好不好？现在弟兄姊妹，什么样子人可以进天国？什么样可以进天国？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信他的人不至灭亡，看到没有？反得永生。为什么会灭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到了这一个启示录 到后面的时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生命册要出来，对不对？生命册带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是审判什么呢？信的人要进入神的国，不信的人呢就是进入地狱火湖。 Amen。 所以有多少人你清楚，你有把握，你可以进将来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你是被判进天国的，请举手。这么举半只手好像没有把握，高一点来。好，请放下。还没有把握的，今天你一定要有把握。如果就在我们这个聚会中间大地震来了怎么办？跑都跑不掉。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吗？你预备好了没有？所以这里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过去我们得救的事情，讲到从罪恶当中。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信妈祖不行？为什么信观音不行？为什么信这个那个穆罕默德不行？因为他们不能够救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 Amen。 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我们犯罪，我们犯罪了之后，那个最后的代价就是死，那个死指的就是与神隔绝。因此在我们还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活在罪恶过犯之中，保罗说，对不对？他说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他就是指耶稣，他叫我们活过来。弟兄姊妹，你活过来了吗？活过来了吗？所以他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过去指的就是我们从出生，我们就是活在罪的捆绑里面，是不是？大卫说，我在母腹当中就怎么样，就有了罪。弟兄姊妹，一个出生的婴孩，你没有教他，但是你他会犯罪，他会嫉妒，他会偷偷咬孩他 咬妹妹一口，他会不会？你有没有教他嫉妒？你有没有教他这些不好的事情？没有，你没有教他，但是他会，因为他从母腹当中，从这个叫做原罪，是不是？或者说罪性，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没有犯罪的。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为什么？因为修行不能够解决你的罪，修功德不能够解决你的罪，做好事不能够解决你的罪，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他的死怎么样？所以神定规用这样的方式，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以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罪过得以赦免。保罗说， 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过去。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的罪再多的罪，你向主耶稣承认，这些罪都过去了，是不是？好，但弟兄姊妹，现在是什么呢？这个救恩包含的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请问弟兄姊妹，你还不会，还会不会犯罪？会不会？会不会？还会，对不对？那怎么办？怎么办？啊？好，犯了罪就认罪了。那认了罪之后又犯罪怎么办？再悔改，那再又犯罪了，再悔改。好，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我自己信主多年，有一次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很厌恶自己啊，怎么我犯罪了又认错，认错了又犯罪，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啊？所以保罗说，我立志行善，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不是？你我都有这个经验，有没有？我立志要爱老婆，但是一看她的样子，真的是爱不下去。哎，哎，不要对号入座啊！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活着的一天，你都会经验到这个挣扎。所以，上帝的救恩给我们预备的不是只是过去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而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要给我们能力。十字架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罪。 Amen。 这个叫做现在的救恩。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讲到的是将来。戴上救恩的头盔，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救恩是指的将来。几处经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特别是在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等一下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来看这里哈。在这里提到头盔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提到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请。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保罗在这个地方把头盔讲作是得救的盼望。弟兄姊妹，所以当他讲到盼望的时候呢，他讲到的不是过去，他讲到的不是现在，盼望是什么？是未来。所以这是未来事。所以他说，我们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也就是以弗所书那边所讲的，说要用救恩的头盔来戴上。好，那弟兄姊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救恩是将来的，对不对？我在这地方再先把它讲清楚一点好了，可能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要不断的讲哈，你才会比较明白哈。当我们讲到将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将来到将来，当你想到将来的时候，最近我们在读启示录，对不对？好，当你想到将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将来在天国，是不是？是不是？好，那请问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讲说，哎呀，在那个地方好得无比啊，不再有眼泪啊，也不再哭啊，也不吃也不喝啊，这不太好啊，也不嫁也不娶，哎，这个可能对某些人觉得太好了，是不是？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说，只等到将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神的子民被赎。又讲到说身体得赎，那是什么意思？他讲的就是讲到说，有一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记不记得我在居士地面常讲这一段圣经，天使在那边吹号，然后呢，这些死去的人，信主的人死去的要复活，对不对？然后主再来的时候，那边讲了被提，主再来的时候就被提到天上，是不是？ 然后我们叫与主永远同在，好得无比，哈利路亚。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怎么样劝你劝勉，就是呗。所以进入天国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保罗在那边讲了说，那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说实在的，我们只能够这样讲哈，我实在想不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安慰那些已经过去的家人他死亡的时候，我们常讲说，你不要看他现在，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将来在天国里面那个身体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崭新的，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灵性的，是一个永恒的。所以到了最后，将来这个救恩的完全的实现，包括我们整个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得赎。好，那么讲到这里哈，我们就讲到头盔很重要。就是你看到没有，刚才我讲的东西都是思想的东西，有没有？在你里面对将来的这个东西，将来的天国，将来这些就荣耀的盼望等等，这些你现在脑袋里面有什么？来，脑袋有什么？可能一团浆糊，可能好像有点支离破碎，有没有？所以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你看这个图表里面告诉我们说，思想会形成什么？思想决定行为，思想改变情绪，思想影响免疫系统，思想造成个性，思想影响我们的属灵，对，我们的塑造，我们的态度等等，都思想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魔鬼也很清楚知道，魔鬼一直在影响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信了主之后，其实我们的思想要被神改变，是不是？我们的心要天天的更新而变化。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箴言书第23:17说，他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看这个人为人如何，保罗常常讲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跟他的思想有关系。他从小家里面就很有钱，随便他怎么花钱，爸妈从来不管他的，每个月的零用金多到他用不完。就你娶了这样太太怎么样，偏偏你呢从小啊家里面都是去捡人家外面那个菜市场卖了剩下的那些不要的菜去拿来做生活的。好了，这两个人结婚之后精不精彩？精不精彩？精彩可期啊。奇怪，你怎么用钱这么节省？这叫铁公鸡。你骂他铁公鸡，他骂你什么？暴发户，挥霍无当，就是呗。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从小的思想观念被塑造成了，你懂我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的思想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甚至决定我们的人生啊。这段圣经很熟，我们应该背一下哈，我们来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生的结果是从我们的思想所带来的，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提醒我们要保守，而且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要切切的保守，要保护它，不要让你的思想随随便便让人家进入，懂这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头盔必须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说，我们用罗马书这段圣经哈，罗马书第8:18-25哈，你有圣经的话麻烦你打开来好不好？这段圣经比较长，所以我没有把它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你们后面看得到这个字吗？看不见哈。 OK， 看不见我们就不看它，我们就看圣经好了，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好，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哈，我们很快的练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轮流来哈，弟兄先来，十八节来，预备，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段圣经里面哈，你可以看见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保罗讲到很多次，讲到什么？现在的苦楚、败坏的瑕疵、叹息劳苦，是不是？他在说明受造之物不单单是我们在叹息，大地也在叹息啊，北极熊也在叹息啊，冰山越来越多的软化掉了，我以后到哪去住啊？你们知道吗？现在你到，我没去过哈，现在你听说到阿拉斯加，你先去看冰山，你看到很多的冰都化掉了，这带来的一个结果会是一个世代的浩劫，是不是？大地都在那边呻吟啊，加州过去十年不下雨的时候，大地也在呻吟啊，连那个树也在呻吟，哎呀好热啊，我们家的芭乐都被晒黑了。有一种柠檬芭乐，小小的，本来是要长成某个大脚，其实也不会很大，就这么大就可以吃了，它还没有被长成之前，太阳就把它表面就晒黑了，所以很多就变成是硬硬的，不好吃。就是被，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是不是？我们在那边叹息劳苦，有没有？有工作的人，哎呀，叹息劳苦。不仅仅是在播音公司工作，在别的公司也一样，是吗？你说不会，在 Amazon 这么好的公司，现在都一样了。Google 还有呢 Apple， 现在美国在查他们的账，在查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这个一这个就是图利益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一个行业是所谓的稳赚稳赚不赔的，没有一个行业是说是永远，只有一个行业了，牧师啊，就是被我们都在那边，是不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叹息这个叹息了，人生有很多的苦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都会被这些事情，是不是得什么益处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不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的意思就是磨成他儿子的样式，意思就是说 像耶稣基督。万事都要效力，都在来帮助我们，而且万事你会发现人生十之八九都是历尽。人生佛家说人生如什么？苦海。人生当中苦多还乐多呢？也许你的人生是苦多，也许你的人生是乐多，但是一般来说人生是苦多还乐多啊？过热。你会发现为什么哲学家，为什么宗教家都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看到人生真的是苦多啊。所以人一出来之后就哭，为什么哭？不要按照你医学理论，为什么哭啊？哎呀，怎么到了这个世界来了，受苦来了。就这位感谢赞美主，没有神的话我们真是受苦，没有神的话我们真是叹息。但是上帝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那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些的苦难要使我们得益处，使得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Amen。 看看你旁边像不像？他之所以这么像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你的关系啊。上帝借着老公使得你更像基督，上帝借着你的老婆使你更像基督，所以跟你老婆跟你老公说谢谢你。弟兄姊妹，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神的心意。神使咒诅变为祝福，神使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催化剂。 Amen。 所以好，这个就是刚才那一我们想，我先给你们看一个图表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提到说我们的身体得赎，有没有？我们讲到将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盼望。然后我们看看这张图表，可以很清楚的把我们从一开始信主到甚至在创世以前神的心意来做一个对比哈。看到没有？ 上帝拣选我们，上帝预定我们，上帝呼召我们，上帝赦罪赦称义重生变化掌权得荣耀。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全部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灵重生了，但是呢我们需要不断的追求让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魂，就是我们思想意志感情要不断的变化。那么将来有一天，保罗一直在讲这个，将来我们要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儿子是什么？神儿子。神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啊。当然我们将来到主那边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变成神了，但是我们的形象，我们的生命就要像主一样。而这是在末世，在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所以这个图表我想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也就是灵魂体的完全的得救。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将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会衰残？会不会？保罗说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可是他的内心却一天一天的怎么样？心思一天。弟兄姊妹，一天一天的，我们在这里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渐渐的头发苍苍，事茫茫，还有什么啊？齿牙动惑，是不是？再下来我就不知道了。弟兄姊妹，但是呢你的心不要一天天的老啊，你我的心要一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 Amen。 所以每一次当我唱到新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就开始皱眉头。弟兄姊妹，每次当我唱新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今天这个歌新的，我又可以学一首歌了。哎，弟兄姊妹，完全不同的思想，是不是？所以 你带着一个新的心，每一天更新，你会发现你的世界会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提到就是那到末世啊，这个地方是彼得前书哈，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一章第五节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简单的说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就是被戴上救恩的头盔，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头，我们的思想充满着对将来神将来要完全成就的那一个救恩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头盔。 Amen。 这是那这个图表，我就把它再一次给大家看哈。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勉励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想我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好，你不要老是只是想说哎，我只要确定我得救就好了，反正我得救了，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哎呀，他被提的时候我也被提了，你圣经上所说的这一切东西你通通把它变成是你，不是。你仔细去看看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部分是给那些得胜者的应许。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天上召我来得的什么奖赏。奖赏给谁？给那些得胜者，是不是？五千两的例子，五千两千一千的，五千两千得的奖赏，主称呼他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但是那个什么都不干的，每一次教会要他服侍的时候，他啊，我很忙。有一天到天上去，主说什么？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就是我这样骂你，你不是，我不是骂你哈，我这样讲你，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不痛不痒啊。有一天主跟你这样说的时候，那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判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提到我们，所以我们如今行事为人该当如何，看到没有？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保罗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在讲到他有一个盼望，他的思想里面充满了对这个世界外对将来的盼望。也许有的人你认识这一个人，讲到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特别我们提到苦难，苦难常常使得我们感觉到叹息劳苦，苦难常常使得我们感觉到呻吟悲哀，我们觉得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看不见那个苦难背后上帝的心意。这个年轻的女孩26岁，结果啊，是中国大陆来的，北大硕士班毕业，来美国读研究所。后来有一天被他学校的助教，一个洋人的助教啊奸杀，到今天尸体还找不到，凶手已经承认了，因为 DNA 的比对等等这些东西。我看到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啊，听到这个凶手判决啊，这些家人一点都没有高兴，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盼望，至少把他尸体找到。想想看，多少千千万万的学子背后带着多少的父母亲的期望，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孩子就这样无辜的被杀了，你如何感觉？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这样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你我不明白，是吗？罪恶不是你犯罪，是别人犯罪造成你受苦，有没有？就是呗。所以人生当中有太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真是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说痛苦的事情。万事，但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有时候我们一个小感冒就让我们很受不了了，是不是？咳嗽咳的晚上睡不着觉，一个礼拜咳，两个礼拜咳，三个礼拜还在咳，咳了一个月，有没有这个经验？一个小感冒就已经这么痛苦了，如果突然检查身上长了肿瘤呢，你会心中会如何感觉？可不可以不要有肿瘤？可不可以？可吗？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家庭的问题，夫妻之间的不和，孩子吸毒，或者是被网络捆绑，打电动玩具，摄影，很多的这些问题，现在就真的是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一类这些的罪恶所带来的这些捆绑，所带来这些的苦难。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思想要被更新。当我们思想观念被更新，不断的更新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苦难。因为当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说的，弟兄姊妹，请问保罗在做什么啊？你们知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说他在做什么吗？他在监牢里面。什么使他能够在监牢里面他还能够去写这些书信呢？就像我曾经秀给你们看，他在保罗跟希拉在这个传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那个监狱里面在唱诗歌赞美神。弟兄姊妹，哎呀，这个人是疯了吗？有没有疯了？如果你被那些你的朋友非基督徒骂你是疯的话，感谢赞美主，那你可能就蛮像保罗的。弟兄姊妹，保罗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是疯了。保罗说，我若果癫狂，看到没有，他自己说我癫狂，因为你们说我癫狂，我癫狂是为主的缘故。今天很多人为了金钱癫狂，有没有？为了一个女人癫狂，有没有？今天很多人为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在癫狂，但是亲爱的弟兄，有多少人为主癫狂呢？所以这一群人是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而这一群人是谁呢？是那些得胜者。所以保罗鼓励我们信徒，我们要戴上我们的头盔，意思就是说，你要带着这样子热切的，带着这种对将来神的国的降临，对将来主的降临的这种的盼望。但弟兄姊妹，戴上头盔同时也代表着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哦，我们很快练一下哈，来，预备，请。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保罗在这里讲说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哎，已经初信，初信已经得救了，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叫得救是指什么？他又是指的将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代表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马上就要准备天亮了。那个意思就是指的主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他说，我们应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保罗在这边还是在讲征战，兵器是来征战的。所以他说带上光明的兵器，那这里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的思想，刚才讲的头有没有，这个头，我们这个思想要圣洁。接着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请。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边讲了三个不可，前面两个不可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你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常常连在一起，有没有？荒宴，你看过那个叫做Crazy Asia， 你看他们在那边开 party 叫荒宴，有没有？今天很多大学生荒宴开那个 party， 有没有？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那边会不会去参加这个呢？你说甚至有的在高中就去搞这个叫做 rave， 听过吗？你当然不知道，孩子们他们都知道，他们去参加这个 party， 在这个喝酒，甚至有的在酒精里面下迷幻药，很多这些事情他们都在那边干，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你会发现淫乱是今天这个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有一个统计数据，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他叫做这是一个啊 ，George Barna 是一个啊基督徒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调查啊这个做统计的一个专家，他这样说，他说根据统计，2016年统计啊，72%那些非 practicing 的 Christian， 就他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不是很认真的基督徒啊，72%有看网络色情的问题。那些比较 practice 比较 practicing 的啊，比例是多少呢？55%，一半。哇，你看他读经祷告哦，你看他在教会带敬拜哦，但是他平常在看网络色情。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你知不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如此。那当然比这个更厉害的是什么？现在很多的人这个是手机，你不讲他成瘾吗？也是手机怎么样，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至缺乏啊。这个手机你看，大家在一起吃饭，然后大家一起看手机，大家一起到海边去游泳 relax， 然后一起看手机，那你干嘛在一起呢？就是呗，这就是现代人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根据统计啊，这有一个世界各国的一个统计啊，他说那美国哈，美国的是平均是 6.32，全世界的平均是 6.42， 美国是 6.32。 这边是一位台湾的做的统计，所以他说他台湾比世界平均还高，7.39，每一天7.39啊。中国大陆在哪里？中国5.52，这是2018年的统计。好，弟兄姊妹，每一天超过6个小时，5-6个小时都在上网，手机上网或者是用电脑上网，不管用什么上网。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这个所谓3C产品的这些东西的捆绑太厉害了，是不是？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工作，为了这些做社区啊，做正常的这些你工作社，那是另当别论。但是不知不觉很多时间我们花费在网络，在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你一天5个小时、6个小时所看的东西就在影响你。因此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思想要天天戴上，要戴上头盔，不要让这些不好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弟兄姊妹，特别这些不好的图片，这些东西是很厉害的，有时候你一看到它，它就抓住了你。不单单是弟兄姐妹也一样。好，接着他讲这个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呢，他还提到不可增进嫉妒。前面那个比较好像是一般的在社会上面的关系，这个好像特别这建立针对到在教会的里面，当然你在别的地方也会增进嫉妒，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勉励教会，罗马的教会说不可增进嫉妒，因为嫉妒是谷中的，嫉妒是使你得了骨质疏松症。哎，骨头是很硬的，对不对？但是骨头如果朽烂会怎么样？ 他慢慢慢慢最后怎么样？骨头骨折。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扫罗王他嫉妒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长得又英俊潇洒，大卫他的做事精明，神与他同在，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啊都打胜仗回来，所以那些妇女们说啊，哎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万万。所以有一次我到高雄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讲完道的时候就有弟兄跑来，啊，葛牧师啊，你讲道正好啊，来，我要跟我们牧师讲的，请你多来讲的。我说千万不要，你千万不要跟你的牧师讲说我讲道很好，所以请我多来，我可能从此再也来不了了。丢子妹，人里面会不会有嫉妒？会不会有骄傲？会不会有比较？你看人家儿子考上常春藤呢，你怎么才？丢子妹，我们会不会比较？不要增进比较，跟你旁边说不要增进比较。奇怪了，为什么大家都到那个团契去了？怎么大家不到我们团契来，到那个团契去了？为什么不到我们小组来，到那个小组来？有没有？会不会？会不会嫉妒？会不会嫉妒？不会，感谢赞美主，祝福他，祝福他，是不是？希望他更多的被祝福 ，Amen。弟兄姊妹，属灵的原则就是如此。你为别人祷告，你为别人祝福，上帝就使你兴旺 ，Amen。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不要再跟人家讲说我们平凉堂是南湾最大的教会。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让他所有其他的教会的牧师通通的恨死我们了。我有机会跟我们南湾牧师，我是南湾同工会主席啊，拜托你们给我点好日子过好不好？如果是别的教会的羊，你不要去把他拉过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南湾，我们祷告巴不得南湾的每一个教会都兴旺 ，Amen。不是说我们教会成为教，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是在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拜托不要再用世界上的想法。世界上就是说我最好，然后把你打倒，有没有？教会不是，神的国不是如此。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愿意他的教会都兴旺。我巴不得我们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都是旺旺先辈 ，Amen。 好，最后，所以我们讲到说戴上救恩的头盔，一方面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保守我们，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我们要有将来的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思想里面充满了对将来的盼望的清楚之知道，今天你如果问我，我不敢讲说我已经是真的把这个，但是至少在我的心里面，从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听到林道亮牧师跟我讲到这一个，跟我们这些学生们讲到做得胜者的这一个真理，从那一天开始，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成为我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谁别人肯不肯定你，别人怎么说你，那不是最重要，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按真理而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那是指的得胜者。所以你遵行神的旨意，别人笑你，别人不能谅解你，别人是甚至这讥讽你，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用怕，主与你同在，有没有？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当你认定这位主的时候，你知道说保，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如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既然是为主活，一时的损失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所以这个有一个英国很有名的这个作家跟神学家 这 C.S. Lewis 他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这样子形容，他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句话是指我们要成为一个总是活在未来的人。跟你旁边说，你要活在未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有一天主要来，你知道有一天神的国要降临，你知道为着这一个神的国降临，为着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这成为你在地上活着的目标。 Amen。 儿女读书长大不是你的目标，赚钱赚到退休之后可以无忧无虑不是你人生的目标。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为主而活，期待主的再来，期待有一天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这样子，所以当我跟新约之旅我去看保罗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真是疯狂，怎么能够如此。当然圣灵的大人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我就看见在他里面，他全心全意思想里面充满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就会来到。那个末期就是主再来了。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相信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戴绍珍院长，你们大概知道哈，我们今年9月啊，这个戴季中是他的爸爸，就是戴绍珍啊。戴绍珍，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带领培灵会的时候，大概主题是讲到有关主再来，他就带我们唱这首歌，也许你也会唱。黑夜已胜败走将近，有没有？荣耀盼望使我欢愉，有没有？好，后面说主必快来，主必快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这首歌，你看我在年轻的时候唱的这首歌，一直烙印在里面。我就想到那个老院长，他以前是圣光的院长，也是华神的院长。我就想到这个戴绍珍，他苦口婆心，一个外国宣教士，在那边苦口婆心的来服侍中国人一生，甚至他的5个世代都在中国服侍。什么驱使他的？因为知道那荣耀的盼望，因为知道主必快来，主必快来，天国要降临。主必快来，那死去的要身体得赎；主必快来，所以这罪恶要消灭；主必快来，所以撒旦要关入无底坑。因为主必快来，主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Amen。我们得着的这个国是不能够震动的国。地上的罗马帝国过去了，美国再怎么强大，有一天它要过去。你今天到这些地方去看，全都是废墟一堆。弟兄姊妹，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久的？银行存款300万，那个也存不久的。所以让我们真是最后，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这本书，有没有？现在的我们的问题就是哈，资讯大爆炸，很少人在看书了。其实本人约翰的这个天路历程哈，可以说在当时候英国是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除了圣经之外家家都必备的一本书。但是你知道本人约翰他自己，他是其实更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受感动的是他这一个人。好，我很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他在信了主之后，他本来是一个浪荡者，信了主之后，他曾经这个天使带他进过天堂地狱去看，所以很早那个年代他就写了一本叫《天堂与地狱》，这是另外一本书。 所以那个意象，那个对将来的那个盼望紧紧的抓住他。你知道后来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去，英国国教派把他关起来，当时英国国教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宗派，他不容许其他的人讲道，所以叫禁止他讲道，因为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禁止他讲道，后来又把他关起来。可是在1660年的时候11月12日，那么人家控告他，就把他这个宣判的判刑。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长达12年之久，好多次这些的官员跟他讲说，他我放你自由，但是只要你同意一件事情，你不要再传福音了。他怎么回答呢？他回答总是相同的，他说你今天释放我，我明天就去传福音。所以他没有被释放。本人约翰这一个主所重用的仆人，可是最后他的人生却是在关监狱的里面。后来他虽然被释放，但是他大半的日子都在监牢里面度过。弟兄姊妹，你觉得他的人生值得吗？值得吗？值得。为主所做的都值得，为主所受的苦都被纪念。 Amen。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恳求圣灵那个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知道你在信的人身上是有何等的指望。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做做礼拜，让我们是一群为主而活，立志在这个地上过圣洁的生活，竭力传扬你的福音，好叫我们切望等候主的再来，将来在天上是一群得胜者，跟主一同来掌权。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临到人生当中不同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常常想到将来的盼望，使得我们就把这一切的这些苦楚都不足介意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